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灵，就像当日翻海最终受刑，到这深处引导我
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盼望借着圣经的话语，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救我们脱离错误。我们的主，当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时候，我们求你把天上的窗户为我们打开，求你借着启示和亮光，让我们的深处能够接受你的真理。因此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一个房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现在请我们继续，我们要交通这个关于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情。我们要把几处的记载，圣经的记载，我们要做一个比较。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专门把魔鬼、撒旦、蛊蛇，我们做了一个查看，做了一个比较。就在圣经里对于魔鬼的记载，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它怎么样试探我们一个人， 我们基督徒对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这是上一次我们有交通，我们知道魔鬼又叫撒旦又叫古蛇，那么他的一切的作为我们上次已经交通了。今天我们想开始和弟兄姊妹交通，有三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三个字，上一次我们稍微把这三个字提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查一查这三个字，就是黑板上我们写的第一个叫做试探，第二个叫做试炼，第三个叫做试验。前面两个字试探和试炼，在希腊文原文是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好，我们先读，请我们先读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和第三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了忍耐。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里他用了一个字，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你看这个试炼呢，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它下面有一个号数叫做3986，三九八六。那么这个3986，你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用的这个字，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他用了3986，他把这一个字，希腊文这个字翻译成试炼，啊，试炼。那么现在，请你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我们要读多一点，要读到第14节。12节到14节这一章的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2节到14节哈。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好，今天看看第十二节那个忍受试探，这个试探的编号和我们刚刚读第二节那个试炼的编号怎么样？一样，就这些希腊文是一个字，不过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两个不同的字。那么这里说试探，如果我们来解释这个字，如果翻译成试探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么这里就讲，假如这个字，这个试探这个字是从撒旦来的，是从恶来的，中文就把它叫做试探。假如这个字是从神来的，那就是第二节，就叫做什么试炼了。你看到好不好？同样一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对一个人不会试探的。所以这样来看啊，后面特别是13节14节是被我们试探了，是被我们私欲来诱惑试探，或者是说被魔鬼试探，这是不好的。 私欲的试探，魔鬼的试探的目的最后是要我们失败，要我们失去信心啊，这个是试探的这个叫翻译成试探的意思，同一个字它的翻译不同。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啊，我来读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请你看这里，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怎么样试探，这个字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那个试探是一个字，不过这里用的这个字是3985，是动词。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那个字是名词，就是一个字，所以用在魔鬼的身上就叫试探，试探用在我们的私欲的身上也叫试探。如果这个字是用在神的身上就不叫试炼，就叫试炼了，好不好？就叫试炼，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在原文就是一个字，原文我们可以把它在英文可以把它翻成 test 啊。好，这个我们就要把根据原文把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我们要把它变明。那么试探如果是从撒旦来的，是私欲来的，目的就会使我们对神失去信心，使我们失败，甚至使我们犯罪。如果这个试炼是从神来的，好，那就试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胜，使我们得胜。那再请你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啊，我来读它。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因为这是从神来的，神允许的，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好，这里又来一个字叫做试炼，看到没有，叫做试炼。所以这个试炼呢就不分了，那就没有两个字了，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就是一个字。那意思是说，试探也好，试炼也好，都是从神来的。神就是借着这一个神给你预备的一个环境，或者是神把你主耶稣引到旷野去，经过撒旦的试探，都是神的试炼，都是试炼，就是第二个字了，试炼。这个试炼的目的就是试炼我们的信心，试炼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啊，要大喜乐不容易啊，好不好？这个除非你有信心，你能够相信你会喜乐，否则很难很难。好，那么我们落在这个试炼里面，那感谢神，那你一定要眼睛看见神，看神而不看这件事情，而不看你对方这个人，你必须看见神。所以我们在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凡事，凡这事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就是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包容，对人我们要包容，每一件事我都要相信，相信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讲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信心。所以刚刚雅各书第一章是讲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你看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神啊，我也没有看见天使啊，我所碰见的就是我周围的事情啊，今天又发生一件事情，明天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每天都有，大的事也有，小的事也有，不同的事情都有。你能够相信这是出于神吗？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信心，你就会想到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头发是好小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自己的头发在年轻人忽然他发现他有一根白头发了，赶快把它怎么样扯掉。但是你扯掉你一根白头发，神在那里，神的布置上就记载一个，你少了一根头发了，那因为你的头发是数过了嘛。所以神管理我们，带我们，那就是头发都数过。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小到头发掉的这件事情，你都要相信，凡事相信。所以基督徒绝不可能有一个环境临到我们是神没有计算过，或者是神不管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遇见任何一个事情，你就把神抓牢，神啊，今天这件事情又来了，我没有办法应付，我就是把你抓牢。我们怎么去抓牢神呢？那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到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有的时候你就跪在他的面前去，把你里面的担忧，里面的难处，你就给他讲清楚。一次讲不清楚就讲两次，两次讲了还有负担，觉得还没有讲清楚，讲第三次，你就到神面前去讲。保罗就是讲了三次啊，保罗不是身上有一根刺吗？为了这个刺，他求神求了几次啊？求了三次，最后神就说话了，神就说话了，神就告诉他，我的恩典，对不对？在人的身上是够你用的，是显得完全的。神就给他讲了，刺不要拿掉了，但是恩典给你够多的。我们一个基督徒，你的恩典够多，你就喜乐了，每天都是恩典，神都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呢？好，所以我们遇见了难处，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把你里面的话小声讲，把你的眼泪留到神的面前去，不留在人的面前，不对人讲。我们常常喜欢对人讲，哎，人就安慰一下我们了，安慰一下，或者给你讲一下，哎呀，那个人实在对不起你啊，他太不对了，你完全是对的。我们很希望听这个话，这个话很危险，因为神在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我里面住了一个罪性，我的肉体是软弱的，很可能是神借着这一个试炼显出我的不完全，神要把我带到完全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今天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要做这样一个工作，是我们完全啊。因此我们在这里讲的试炼是从神来的，是使我们完全。所以我们凡事要包容，凡事相信， 凡是忍耐，凡是盼望，每一件事情要忍耐很难啊。这个就是你有一个忍耐的生命，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能够叫我们忍耐，这个生命能叫我们包容，这个生命能叫我们凡事都有盼望，凡事都相信。所以我们等等，我们要说到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去，主耶稣对于这件事情他是相信。你想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把他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呢？这有神的美意，他相信，他接受。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要把这三个字，我们中文的这三个字都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啊，我们在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不是到百岁生了一个儿子吗？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啊，他就看到神的祝福来了，好高兴，他等了那么多年就等到这一个儿子。可是二十二章一开始就讲，这事以后，生了儿子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神就要试炼。所以当你有一个非常满意的环境，你非常满意的一个工作，一个学生有非常满意的一个学校，而读了成绩也是非常满意的，好，你要知道可能神的试炼要来。就是说当你受祝福的时候，你是蛮有信心，蛮有赞美，蛮有喜乐，蛮有感谢，因为神在祝福你啊。但是如果神稍微把你的祝福拿了一点走，你还能够感谢他吗？你还能相信他吗？你还能赞美他吗？所以我们人都是靠着外面的人事物来扶持我们，我们来活，我们不是完全靠着神来活。如果我是一个完全靠着神来活的人，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会依赖在外面的人事物身上。我们常常都是外面的人事物来转动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的心是贴在外面，外面的世界上的事上，世界的人身上，贴在外面。做父母的常常把他的心贴在孩子的身上。那么我是这个是常常有了。我听到一个做妈妈的，听说孩子去打工，又是体力工，妈妈心就痛了。不要他去打，你看到没有？好，那么像这一个是爱，这是一点错都没有错。那么他妈妈的这个感情是受到外面孩子的影响的，他的感情受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到一天，我们的感情不受外面人事物的影响，我们乃是和神之间联系，所以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因此我们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字试探、试炼和试验来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受的试探是能够，神一定是衡量过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啊，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好，请你注意这一个字，试探这个字，那就是从如果从雅各书来讲，那就是叫试探，我们中文翻译的试探啊。当然这个字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试炼， 因为他是原来就是一个字。神常常就要借助这一些事情来试我们。那么我们所遇见的一定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不会的。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我们在祷告里面，当你受试探的或者试炼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神啊，这一件事情是你衡量过的，一定是你给我能受的。所以底下马上有一句话，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因为我们是，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要管我们，不会让我们难到一个地步，我活不下去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一条出路，这个出路从神来。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定是看神，不看外面。看外面我们就觉得非常难，难到好像我都活不下去了，但是你要到里面去看。所以我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他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难到一个程度，天天饭也不吃，就坐在那里，他的妻子在窗子外面看到他的情况，就感觉得到可能他已经思想在动摇了。什么动摇了？结果他是想自杀。他的妻子就在窗户外面就给他说几句话，就说咱们是基督徒啊，这条路不能走啊。好，感谢神，他这句话扶持了他的丈夫。他的丈夫现在在香港，大概九十几岁了，但是师母已经建筑了，已经走了。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老弟兄还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就说在他好像绝望了，很多时候我们会绝望了，没有盼望了，但是神会借助圣灵或者借助一个基督徒来提醒我们。所以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就是勉励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还把他抓住。以色列人为什么第一代的人不能进迦南地，就是失去了信心，对神没有信心。因此我们在受任何从撒旦来的试探也好，从神来的试炼也好，我们千万不能失去信心，不管环境多难，你总把神抓住，早晨抓住，中午抓住，晚上抓住，随时把他抓住，因为他是神。好，我想这是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就说到试炼和试探的问题。那么魔鬼，上次我们说过，他原来是神造的一个天使，后来因为他骄傲了，他犯罪了，神就把他整个交给他管理的这个权柄，天上从天上把他赶到地上来。所以魔鬼现在在地上，上次我们已经读了一处圣经，他是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也读了约伯记，上次我们读了约伯记是说，神问他你从哪里来，问撒旦，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今天我们都看不见撒旦，但是撒旦今天就在，不但在，他是遍地在游行，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去，而且他游行的目的就是要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控告我们，因为地上他还有权柄，天上他没有权柄了，从天上的一点点把他赶下来了。那么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苦难，这是告诉我们。同时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 十七章第十三节，要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他没有要神把我带领我们马上脱离这个世界，不但不是脱离这个世界，这里告诉我们，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什么那个恶者。这是主耶稣向神的祷告。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现在就在神的面前。因为你看这个十七章的第一节啊，是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祷告了，父啊，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这一次我们看见是十七章的记载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说，神主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天天为我们祈求，随时为我们祈求，祈求就是要求神救我们，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因此在主导文里头有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要祷告，因为主导文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里头一定要提到这一个。因此撒旦现在在地上就是要用很多的诡计来试探我们，试探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失去信心，但是神一定保守我们，使我们受的试探不能过于我们所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话，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话。那么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都要受撒旦的试探，何况我们呢？我们知道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亚当神一召他出来以后，撒旦立刻就来了，因为他遍地游行，他知道这里又多了一个人了。本来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造过人，前一个世纪没有造人，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神造了人了，所以第三章马上魔鬼就来，就成了一个蛊蛇来试探第一的人。今天亚当，圣经里面是把亚当说成是第一个人，把主耶稣说成是第二个人。世界上在神的眼睛来看只有两个人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要读到四十八节，四十五节读到四十八节哈。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同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你看第四十七节说头一个人，看到没有？但是亚当，亚当是什么？他是属土，属于地的，属于土地的，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属天的，所以在神的眼光里头只有两个人。那么亚当的后代就是在第一个人里面，所有亚当的后代都属于第一个人，因为都是他的后代嘛。比方说我们的祖先，像我的祖父曾祖父，我们就属于我的曾祖父，对不对？就属他，因为是从他出来的。 那么第二个人是主耶稣，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是从神主耶稣出来。过去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是属于第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就属土了，出于地属土。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了，他是第二个人，他是属天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属天。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了罪以后，神就说对蛇咒诅蛇的时候怎么讲，他就说你必终身，对，终身啊，就是在地上行走，而且你要吃土。什么叫吃土啊？就是吃这些人啊，亚当的后代就是属土嘛，对不对？那就是他要吞吃地上的人嘛，所以属土的就被他吞吃。现在请你记得，我们是属天啊，他不能够吞吃我们，但是他一定要试探你，这个你要分清楚啊。第一个亚当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啊，没有啊。今天我们第二个亚当里头，我们是属于第二个人啊，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啊，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作为凭据啊，就是证明我们是属于天的。撒旦只能试探我们，他不能够吃我们，他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如果你是属土的人，他就吞吃你，你是属天的人，他就不能够吞吃你。因此第一个人亚当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那条古蛇试探的时候，他失败了，所以那就叫做说那条古蛇把他吞吃了，吞吃了。吞吃的意思上次我们说过，那就是说他就用你了，你就成了他的一份子了，或者成了他的参与了，他把你吞吃了。吞吃的不是说你就不存在了，你仍存在，但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受他控制了，你对神就失去信心了，你就落在罪的里面了，这个就叫吞吃。所以第一个人是失败了，他的失败我们今天知道，因为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因为当时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有另外还有一个树叫分别善恶知识树。那么神说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能吃，明明告诉他，但是他吃了，所以生命树的果子他就没有吃了，没有吃，然后神就保护了这个生命树。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神又不怜悯他，不同情他，你就把你的生命给他多好啊？不错，神愿意把生命给他，神的生命给他，但是因为他已经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已经犯了罪了，所以你犯了罪，你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要经过一个过程，要解决你罪的问题。你的罪没有解决，你就来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不可能的。你必须把那个罪解决了。所以怎么解决这个罪呢？就是必须有一个人钉十字架来担当你的罪，必须有一个人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所以当你的罪解决了，生命树的果子可以给你吃了。我们这些人就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把罪解决了，所以今天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手段，有一个手术，要把罪解决。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在没有解决罪以前，神就要保护那棵生命树，不能让他去吃。什么时候解决了就行了。神当时也做了一个给他看，神也做了一个事情给亚当看。做什么事情呢？你看神啊，就为亚当和夏娃做了一件皮子的衣服穿，对不对？如果要做一个皮的衣服穿， 一定要杀一条羊，杀一个牛，因为他有皮子衣服穿嘛，那就要献祭，那就要流血。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神已经做给他看了，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除非你们的罪得到解决。但是那一个牛那个羊死了，是给他们做衣服穿，还并没有主耶稣来为他们担罪啊，没有，只是解决他穿衣服的问题。所以一直要主耶稣来为我们流了血，钉了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才有生命。因此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撒旦要来试探主耶稣，就和亚当不同了。亚当是第一个人，亚当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但是主耶稣这一个人，他是圣灵怀孕，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有人的灵魂体，因为道成肉身了，有人的灵魂体，他的人灵魂体是受圣灵管理的，是受圣灵管理的，因为他是圣灵怀孕。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虽然有人的灵魂体，但是人的灵魂体是出自圣灵，我们人的灵魂体是出自我们的父母，我们人的灵魂体，所以我们人的灵魂体很容易受撒旦的试探而失败，主耶稣就不会失败。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撒旦要来试探主耶稣，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书里面三个福音书的对照，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试探主的。第一个，我们现在是说到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受试探，这是一件事情。在这个试探以前，主耶稣早就受了他的试探。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第二章请我们读13节的第二章，我们从第13节开始读，读到多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读到第23节，13节到23节。
他们却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好，那么你看主耶稣是2岁以里，应该说还没有满2岁， 那个魔鬼就要杀他，你看到没有？就要杀他了。所以魔鬼是遍地游行啊，他看见主耶稣，他是想把他除掉。我们记得主耶稣，路加福音在记载，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里啊。为什么那里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了，没有地方了。那么我们看看，假如今天我们一对夫妻要生一个孩子，你说地方都没有，到马槽去生吗？为什么主耶稣要生在马槽？那就是撒旦的工作，使地上的人不接待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为什么叫自己的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是他创造的嘛，创造的主到他自己创造的地方来，地方的人都不接待他，连个出生的时候连个客店都没有位置给他，就是睡马槽。那么到他快要两岁的时候，希律就要杀他啊，因为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希律就是王，他不允许第二个人来做王。你看撒旦就想杀他，这也是一个试探啊。所以神就让主耶稣肉身的父母把他带到埃及去，所以他逃到埃及去，一直到这个希律死了他才回来。所以他到了埃及去以后，希律就把两岁一里的孩子都杀掉，男孩子都杀掉啊，杀掉。所以我们看撒旦不只是我们要读的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而早就在那里要试探主耶稣，要把它除掉。另外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就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从23节要读到27节。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破烂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好，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那么这个起到暴风啊，24节，这个暴风在原文你一查，你就看见它是从地震来的风。我们想这个暴风啊，但是风很大在吹在上面，不是的，它是从下面来的啊，就是那个海底地震了、啊、地震的风，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门徒，你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啊，都是打鱼的，对不对？彼得、约翰、雅各都打鱼，他们在海底经常经过啊，没有看见这么厉害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暴风？那就是撒旦的工作，他是要借助各种方法来除灭主耶稣啊。因此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的撒旦的工作。还有一次我们还请读，就读路加福音第四章。28节读到30节，28节到30节。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你看，他们要把主耶稣推下去，推到埃底下去。那假如今天有人把我推到埃底下去，你怎么办？好不好？遇见这么大的难处啊，因为他是神，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你就靠神，好不好？所以暴风也好，希律要杀他也好，人要把他从崖上推下去也好，你的时间没有到，主的时间没有到，撒旦怎么样害他都不行，因为全民在神的手里。 所以最后就是借着比拉多的手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但是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出于神的旨意，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命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愿舍的，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他愿意的。好，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随时都有撒旦的工作，当然还借着法利赛人、文士、撒杜该人、西律一党的人给他很多的试探，主耶稣都胜过他们。主耶稣没有失败，因为他是第二个人。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读主耶稣刚刚要出来传道有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现在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从第九节开始读，读到十三节，第九节开始读，读到十三节。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这里就用了两节圣经说主耶稣受撒旦的试探，请你注意啊，这次用的撒旦两个字，而且这里记载和别的地方记载不大同。那请你再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请你从第十三节开始读，对不起，第三章的十三节啊，要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十三节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好，那么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那是说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却有天使来伺候他。那么我们看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用的字就不同了。马太福音是说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用引到旷野，看到没有？马可福音是说吹到旷野，吹就好像是逼他到旷野去啊。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在和马太福音记载的不同。马太福音是记载主耶稣是做王，他是天国的王，天国的王，所以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了。马可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仆人，他是做仆人，所以仆人就要催他到旷野去。催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他放在外面，这个仆人呢，他做工是要在外面做嘛，你就把他放到外面。假如我们今天请一个人啊来打工，那么你到外面去给我剪草啊、除草啊，那他就是仆人嘛，他就在外面去做啊，你就命令他去了就行了，那不是你要亲自把他引到外面去了啊。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催字，而且马可福音用的是受撒旦的 试探，对不对？用的撒旦，马太福音是魔鬼的试探。我们上次说过，撒旦的意思那就是攻击他，反对他。所以主耶稣如果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受的这个试探是从撒旦来的，是攻击性的，不安全的，撒旦试探他。马太福音是说到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是说他是控告人的，所以魔鬼的试探偏重于控告、毁谤、谎言，魔鬼是用这些试探他。而且马可福音是说把主耶稣推到旷野去，好，野兽同在一处，好不好？那是不安全了，很危险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没有记载和野兽在一处。你知道和野兽在一处那就是非常危险的，好不好？专门提出这一个。但是感谢主，神用天使来保护他。好，所以这里用到撒旦的试探，这都是不同的，和魔鬼的试探在原文里面都是不同的。那么马可福音只用了两节圣经来说这件事情，没有把整个过程写得很清楚，没有。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说他是仆人，他是仆人，所以仆人受的试探是在外面，啊，有野兽在一起。那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请读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的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一个路加福音的记载和马太福音的记载也有些不同了。路加福音也是说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但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马上就讲当时，你看见当时没有啊？什么叫当时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说主耶稣受禁了，主耶稣一受完禁，就是当时马上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了，马上就到旷野。但是路加福音第一节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这里就多了一个，他从约旦河回来，因为主耶稣受禁是在约旦河受禁，受完禁他就回来了，回来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了。那么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特别提了一个，就是耶稣被圣灵充满。我们曾经说过，这里应该翻译成耶稣满了圣灵，而不是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充满这个字这里是用的形容词，不是用的动词。如果动词你说耶稣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个动词，这个时候耶稣是满了圣灵。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不记载主耶稣是满了圣灵，而路加福音要记载主耶稣是满了圣灵？因为路加福音是讲主耶稣是人，主耶稣是人。那听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的二十三节，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你看这里就说一人看来，看到没有？所以路加福音是写主耶稣怎么做一个人啊，所以一人看来。因此一人看来，人不一定就是满了圣灵，但是这里所以就把主耶稣专门提出来，这一个人是满有圣灵的人，满了圣灵的人。马太福音为什么不说这句话？因为马太福音说主耶稣天国的王，他是从天上来的，天国的王是从天上来的，他必然是满了圣灵的，他就不提了啊。这是他每一本福音书他的记载不同了啊，为什么他要这样记载？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受浸以后，当时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也是说受魔鬼的试探。好，这是他的对照来看，他记载的不同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受试探，这里特别指出他是有四十天受试探，四十天。我们知道四十这一个字就是试炼的数字，四十啊就是受试炼的数字。我们记得摩西在旷野有四十年，记不记得牧羊四十年？摩西啊，我们要读出埃及记，他在旷野有四十年牧羊他岳父耶铁罗的羊群，那四十年，四十就是摩西在那里受试炼。摩西又有四十天到天上，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到神那里接受律法，也是四十天。所以四十这个字是受试炼的数字，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四十天，所以我们要记得四十这个数字是圣经里头是用来试炼的数字。那现在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三节，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这里说到也是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所以三处的圣经都记载了主耶稣有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或者受魔鬼的试探。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一件事情，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为什么约翰福音不记载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这件事情呢？因为约翰福音他是说主耶稣是人，是神，说主耶稣是神。马太福音说主耶稣是天国的王，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人，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是神。神不能受恶来试探，好不好？刚刚我们读了雅各书，那请我们把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再翻过来读一次。十三节，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好了，那么我们看，如果主耶稣是神，他就不能被恶试探啊。所以这一件事情不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好，这个就请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好，道就是指的主耶稣来讲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主耶稣是神，所以魔鬼试探他的事情约翰福音就不记载。好，这就是三个四个福音书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好，那么这是刚刚开始我们就说到这一方面。那么下面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把它下次来讲了，就是具体的在四十天里面主耶稣受什么试探。但是有一点，四十天里面具体撒旦怎么试探主耶稣，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具体写下来四十天怎么受，只是四天完了以后，你看主耶稣就饿了。好了，就记载了三个四十天完了以后的试探。四十天以内有什么试探没有讲，没有记载。他同野兽在一起，也撒旦用野兽来怎么来试探他没有讲，用什么办法来试探他没有讲。但是最后有三个试探啊，一个就是要石头变饼，第二个要从殿顶上跳下去，第三个要主耶稣拜他。那么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但是它有不同的重点，好吧？好，今天呢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那个刚刚马太跟路加讲说引到旷野那个，那不就两个时间不一样的吗？马太福音是讲当时，路加是说他从约旦河回来。
对。那么这个不是时间不对，时间是对的。不过路加要说他是人，所以就说他还从约旦河回来以后，就马上就到了旷野了。只有这个过程，实际上的确是从约旦河要回来，好不好？那马太呢就着重是说当时好像他受了浸以后啊，马上就到旷野了，就受试探了。但是你不可能不是从约旦河就受试探吗？不在约旦河受试探，一定是离开过约旦河，约旦河只是受浸的地方，好不好？就重点不同了。好，王先生。
我有两个不太重要的问题和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不太重要的问题就是最后我们讲到这个撒旦和魔鬼有区别，那经里哪里讲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撒旦难道不是魔鬼吗？
好，这是一个哈，撒旦就是魔鬼，而且也是古蛇。上一次我们讲了，对不对？他有三个名字，但是这三个名字的话呢，魔鬼和撒旦它的意义不同。上次我们查了一下，好不好？魔鬼呢就是说他是控告者。好，那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二章，那请我们读，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 好吧，我们要读到第十节，好吧？第十一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撒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的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凭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好，
好像从这里看就是说是古蛇，是撒旦，是魔鬼，
就是他有三个名字
在控告我们，
对，
并没有
对，那么它有三个名字，对不对？
嗯、
那么现在啊，请你用你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请你查一查1228这个字，好不好？1228好吧，好，那我们看看哈，有一个敌对，1228好不好？好，那么你要看1228后面，你要看看后面，那么这里是说魔鬼，是说谗言，看到没有？啊，后面有个 accuser， 看到没有？控告，好不好？控告，所以后面那个字啊，就是他控告。魔鬼的重点就是他能控告，好，所以我们说他控告。那么你再查一查撒旦这个字，4587，4587。看见了吧？是不是有敌对？
4567，
对不起，4567。好，4567啊，让我们看。撒旦，你看到这有一个 to attack， 看到没有那个英文？你要看这个后面啊，它这个原文编号。他这个字是从 attack 来，对不对？攻击了，他的重点就是攻击。accuser 是我们的翻译，就是英文的翻译叫 accuser， 好不好？那是翻译，你一定要看他后面有个号码，看到没有？有个括号没有？
7854。
7853也有，7854也有，就是反对你的，攻击你的。这是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撒旦的这个意思，好不好？好，那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第44节。要就读这一节好不好？第44节，约翰福音第八章。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是人的父。
控告就是说谎，好不好？他用谎言来毁谤你，控告你，所以这就说到魔鬼了，好不好？好，说到他就是说谎者。他是第一个说谎的，开始他就说谎了。
所以魔鬼和撒旦还是不同。
他的意义就是两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是不同的意义。 哎，那么所以在用法上它就有不同的地方。好，那如果你看这个我们这个 concordance 上面它就不同了，你回去慢慢看吧。比方杀了魔鬼一看它就不同了，就是有毁谤啊什么，就是从魔鬼来的。如果从撒旦，他是敌对你反对你，他就用撒旦，他就这个，好不好？可以看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讲到蛇是要终身吃土，
嗯，
他就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
嗯，
因为人是从土里来的，
嗯，
那么基督徒是从第二个人来的，
嗯，
是属天的，
嗯，
所以蛇是不是不吃基督徒呢？
啊，现在哈，我们就说蛇吃不吃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在圣灵的管理下，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了，蛇就没有办法吃他。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还要活在他救人的里面，那蛇还可以吃他。啊，那我们要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五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十五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你看到没有？这是基督徒啊。
嗯，
如果一个基督徒要随转去随从撒旦，他可以被撒旦吞吃啊，好不好？实际上次我们就说了一点了，一个就是基督徒对于撒旦的试探，第一个不要给他留地步，第二个要抵挡他。如果你不抵挡他，要给他留地步，他可以吞吃你啊，因为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好不好？有啊，啊，所以，嗯，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一个犯淫乱罪的人拒了他的继母了，保罗怎么讲啊？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你看到没有？还可以吞吃他的肉体啊，好不好？哎，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有圣灵，所以我如果是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吞吃不了我，好不好？但是如果没有生命，他就可以吞吃你了。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也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三个词：试探、试炼和试验。
嗯，
我们已经学到，就试探和试炼是从魔鬼来的，试验是从神来的。
嗯，不，试第两个前面两个字啊，原来文就是一个字。
啊，
那么这一个字就是说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可以从魔鬼来，也可以从神来，要清楚这个。但是魔鬼从我们中文的翻译，从魔鬼来的就把它翻译成试探，从神来的就叫试炼。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原文他们有分别。
但是试验这个词是从神来的。
啊，最后一个试验是从神来。
哦，就是前面这两个是都可以。
都可以的，圣经都说了，好不好？所以你去查这个字啊，你会发现，你记得有一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当时啊不是五饼二鱼吗？嗯，好像这些五千人没有东西吃啊，主耶稣就去问腓力，腓力啊，我们拿什么给这些人吃啊？就用的是这个。第一个字，好不好？第一个字啊，我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分开了。啊，
实际上从这个问题，我也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曾经讲，是神拣选了信他的人，好像就有点像这个问题，就是到底。神拣选在先还是人性在先？
哦，神拣选在先还是人性在先？
啊，
好。那么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啊，那里是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我们认为信是我能够信， 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给你一个恩典，但是你要信啊，但是我们想信啊，大概都是我自己要信，好不好？实际上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那里讲的信是圣灵使我信，也是神的工作，好不好？所以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不但要把恩典给我们，信心神也给了我们了，啊，使我们能够信。所以我们得救都是有的时候莫名其妙。本来我是一个反对神的人，我根本就不接受的，或者不了解的，不晓得怎么样，一天神就带领我，一下我就进门了，啊，一下我就接受了。你说这个就奇妙了，好不好？这就是圣灵做了。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或者试探的时候，得不得胜也是神已经先安排好了？
哦，这个不是了，这里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了。有的人试探一来了以后哈，他就根本就不要神了，好不好？他就要跟他去了，为钱为名为利，他根本就不去求神了。所以我们讲这一个就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要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给神。有的人就不愿意嘛，好不好？有的人不愿意，所以他觉得我得救了就够了，啊，再进一步我就不愿意进了。有的人说我得了救以后，现在我不受洗，等我赚了100万，我再来受洗。好，这是个人自己在那里决定了，好不好？但是我们的得救的就是神的恩典，得救以后的得胜，那要自己有，因为有没有这个意思，你想要去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要到神面前去祷告的，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哦，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你与我们同在，你又将个试探、试炼以及试验的很重要的东西让我们明白了。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让我们精心祷告，让我们和你和你就保持密切的交通，能在试炼当中，在试探当中，我们都单单的依靠着你，因为你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在我们在试探当中和试炼当中，你就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依靠你，更加的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就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也随时随地依靠你，让我们注意提高警惕，免得我们被魔鬼掳去了。主，因为撒旦到处寻找和吞噬人，主，你求你能够让我们警惕，让我们精心祷告，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在抵挡魔鬼，这样不给魔鬼留地步，能够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里祷告奉耶稣之名，阿门。